每天五分钟，买机不求人，平时多读书，收益挡不住，欢迎做客教爸读书。我们看一下巴菲特炒房地产吧，好吧。其实巴菲特啊，他涉及的那些实体啊经济的生意，比方说克莱恩顿的房屋，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美国的房地产。我们现在房地产说白了，这一次经济的下滑完全是因为房地产，那还没有说带崩啊，像日本，像当年的这个美国，其实全部带崩了，次贷危机啊是很崩，那日本趴地上30年了还没动呢，所以房地产这个雷啊，真的一旦爆了，那是就是枪弩灰飞烟灭啊。其实当时许多金融贷款公司纷纷的破产啊，房子疯狂的啊直接崩盘啊，降价都不用说了啊，以前几百万一套的房子直接就变成了几万块钱一套啊，都没人要啊，所以数百万家庭失去了抵押住房的赎回权，也住着住房子不是你的了。但也有幸啊，有家公司幸免了，就是这个克伦顿的房屋。这家公司创始人叫做詹姆斯·克莱顿，他出生在一个佃户的家庭，通过不断的努力念完了大学，而且还发现了一个商机，就是组装房屋市场。1966年他通过向银行贷款是 2.5 万美元就创办了这家公司。那这种组装房屋其实卖得非常好，平均每天能够卖出去两套。很快呢，克伦顿就把业务扩展到了房屋制造领域，也就是说变成了开发商，造房子，然后涉足到了房地产金融，然后一跃成为了美国最大的低收入家庭贷款机构之一。他专门贷给那些穷人，因为以前他搞的那些房子也组装房嘛，对吧。那1983年还完成了上市，公司市值高达 1.2 亿美元，两年时间直接膨胀15倍。在那个年代经济开始复苏，所以房地产企业发展还是很快的。1989年到1992年，连续获得了美国最好的中小企业称号。1996年克伦顿已经实现了16年净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公司营收直接突破10亿美元。1999年被评选为美国400强。此时克莱顿开始交接班，他的儿子凯文成为企业的经营者。但是很不幸，第二年经济就衰退，房地产是一片混乱。但是克莱顿还是通过他优秀的业务整合能力保住了他原有的盈利能力。2003年的时候呢，有个学生送给巴菲特一件礼物，这就是克莱顿自传。这个时候巴菲特才关注这家公司，而巧合的是伯克希尔刚做了一笔失败的债权投资，这个对象就是奥克伍德住宅公司，刚好就是克莱顿房屋的竞争对手。2003年4月，伯克希尔发出了要约，以高于市场价 7% 的价格收购克莱顿房屋。股东们讨论了半年之后，还是批准了这笔交易。伯克希尔看中克莱顿的房屋的原因，恰恰就是他不像奥克伍德公司那样，利用客户的无知，从事竭泽而渔的贷款业务。说白了就是不符合贷款要求的客户坚决不要去碰，要合规。但如果你老是去贷给那些根本就不符合的白户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你贷给他，你利息再高，你到最后可能本金都收不回来。那公司压根儿他就不碰次级贷款业务，这也让他在随后的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而且因祸得福，当竞争对手都因为次贷危机直接死光了以后，克莱顿房屋倒成了整个行业的唯一幸存者，而且是行业第一。还有一家公司叫做乔丹家具，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能在家居展厅里看电影，让顾客有一种娱乐购物的体验。1999年被伯克希尔直接收入囊中。另外一家叫做本杰明·摩尔涂料公司，这家公司1883年就已经创立，而且始终是品质如一，公平对待每一位客户，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而且呢，在环保材料方面也是领先啊，遥遥领先。2000年被巴菲特之一以10亿直接买下，在2008年之后遭遇了麻烦，市场不景气，所以产生了裁员降薪，随即市场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 说伯克希尔拿走了他太多的钱，榨干了他的血液。这个时候公司的高管们也在背着巴菲特搞一些小动作，背离了摩尔公司的传统。后来巴菲特知道以后呢，直接把他们全开了，直接换了两次人，才解决了公司的麻烦。所以说巴菲特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尽量对企业不干涉，但是你要不行了，甚至危害到伯克希尔的整体利益的时候，直接咔咔咔全开掉，果断的杀伐果断。那么我们明天继续聊一下伯克希尔的那些成员，并重点讲讲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小巴读书伴您健康富足，再见。